讲解启示录的第十五章。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梳着金带。启示录里面有十五次提到殿，我们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性。在启示录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谈论的是教会，完全没有提到殿。从第四章起所谈论的景象是在天上，我们看到天上的殿，而且在地上有一座殿，是按着天上殿的样式建造的。可是在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区的那地方，并没有殿。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并不是以殿来辨认他的身份。很明显的，从第四章起，神所对付的那一批人是有一座殿的，而神只给了以色列人一座殿，那是按天上的殿的样式建造的。在这第十五章的经文里面，那殿是指的会幕和至圣所，也就是存放约柜的地方。约柜里有石板，会幕和石板都是天上原本屋建的再版。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又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本物是指着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所说的，那里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神在这里的行动是因以色列背叛他的约而发出的，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然后他要执行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启示录里面天使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前面有七位天使吹号，这里是另外七位天使倒下七个愤怒的碗。天使从殿中出来，是表示他们离开了施恩的宝座。现在神并不是要施恩，而是要施行公义。经文说，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圣经小字也写说他们穿着宝石，这有些令人费解，到底他们是穿着细麻衣呢，还是穿着宝石呢？相信这样描述的用意是要显示他们的穿着是镶着宝石的。虽然他们的衣裳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有祭司的职务，但是他们所行的不是施行恩惠，而是带出审判之灾。经文又说，胸间梳着金带，这显示着七位天使与基督的装束一样。基督在这里不再做祭司的工作，而是要审判全世界。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七节八节，四活物中 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七位天使，七个金碗，我希望你留意七这个数目。有时候我听人说七是完了的数目，其实那不是很准确，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有时候完全就是完美，例如神在六日创造天地，在第七日安息，不只是因为工作完成了，也是因为所做的工非常的完美。但是在启示录这里，一系列的七暗示完全。我的感觉是在那七个教会里，我们看见了教会的全部历史，在每一个系列的七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的大灾难期。换句话说，每一个都概括了一切。首先在七印里，我们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我们往下读到那些预言，我们看到神集中在后面的三年半时间里面。经文说，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请留意这七个金碗并非盛满神的爱，而是盛满了神的大怒。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这一段继续提到殿，它表示教会并不牵涉在里面，殿与会幕都是与教会无关的。这一段经文是指的以色列说的，以色列民拥有一座殿和会幕，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在新约的一开头就把以色列民排除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外。经文又说，七个金碗，这个是代表大灾难期的最后阶段。这七位天使离开了施恩的殿，他们要执行一系列的审判工作，这些审判是针对抵挡基督的世界，一个拒绝基督宝血的世界必须要承受罪的刑罚。这个审判不是人或者是撒旦的敌意所产生的后果，而是主耶稣基督直接的行动。我们过去看到的是温柔的耶稣，但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羔羊的愤怒。你从来没有想过一只小羔羊会发怒的，狮子会怒吼，但是小羊羔不会。所以有一天羔羊发出的愤怒要震撼普天之下。旧约的先知描述过罪恶之悲，愤怒之悲，神又耐心地等候这杯充满，等到它充满的时候，神就要施行审判了。这拿七个金碗的七位天使指出，审判是出自神，而不是由于人犯的错误或者是撒旦的敌意导致的，这些审判是直接的从神而来的。下面我们接着讲解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主题是七位天使往地上倒下神的愤怒的七碗，它又包括第六与第七碗之间的插曲。第十五章是这一章的序，跟第十六章是连在一起的。这愤怒的七碗是在受统治天下的时候倒下来的，它们涵盖的时间很短。这一章的审判 与神借摩西而审判埃及的那些灾祸有相似的地方。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6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16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让我再提醒你，主耶稣基督仍然掌管一切。在第5章给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才配揭开那用七印封严的书卷。他一揭开书卷，马上就带出一系列的七，他是那位稳操圣卷的主，一切的全能、荣耀和威严都属于他。现在他要审判这个抵挡基督的世界。父神把一切审判之权交给了他，他发号施令，那七位天使就倒下愤怒的七碗，一点儿也不迟疑。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连基督徒也无法相信，神要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一个背叛他、憎恨他的世界，把世界的文明摧毁。弟兄姐妹，你今天所看见的一切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你眼前所看见的一切繁荣景气以及所有的景物都要成为过去。我们要投资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又没有强盗来偷。也许你说，我在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啊，让我告诉你，你仍然会失去你的财宝，因为有一天你要离开他们，你撒手归天之日，什么也带不去。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不少基督徒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很多信徒只以为神是慈爱、是光明的，他不会刑罚人。但是启示录却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施行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第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6章第2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温申这样解释，他说，轮到每一位天使倒下愤怒的碗的时候，他就从天上的景象里退出来。换句话说，那天使离开施恩座执行审判，他离开天上把愤怒的碗倒在地上。第一个愤怒的碗相当有趣，好像神与敌基督的跟随者打细菌战一样。圣经说过，生命是在血中，死亡也在血中。这些毒疮比麻风、比癌症还要可怕。人医好了一种疾病之后，他会发现另外一种疾病更加的可怕。神的这些审判显示人在肉体上是完全朽坏的。第一个愤怒的碗与在埃及所降下的第6灾很相似，同样是一种的疮灾，前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9章第8节到12节，听众朋友可以参考。很有趣的， 摩西曾经预言所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与这相似，那预言还没有应验，那是记载在《申命记》第28章第15节。经文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让我列出那一些灾祸。申命记第28章第27节说，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35节又说，这些疾病都是不得医治的。35节说，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这是神的仆人摩西的预言。现在在启示录这里，那又恶又毒的疮是生在那些有受印记的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不受受印记的人，他们的日子也非常的艰难，他们不得买卖，而且买不到食物，要挨饿。但是到了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有受印记的人却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第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6章第3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个灾比第二支号所带出来的灾祸更加的严重。第二支号是海的1/3变成血，这里是全部的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血是生命的记号。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说，生命是在血中，海洋是生命的大储水库，海洋里生命蓬勃，陆地上的污泥要流入海中，使海中生命滋长。不过这一个灾祸确实使到海洋变成坟墓，当海风吹过海面，带来阵阵尸体腐臭的味道，海面变成了一片血。一些商业活动瘫痪，人像苍蝇一样的死亡。埃及所遭遇的第一个灾就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与这里有极相似之处。我在想，到底我们今天倚靠神有多少，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些电灯公司、煤气公司、食水供应商，他们从哪里得着光、煤气和水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有没有因此要你向他交付使用光、使用水和煤气的费用呢？你付过钱给神吗？神一直对这个抵挡他的世界存着恩慈的心，不过到最后，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到那日，七位天使要倒下神愤怒的碗在地上。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第4节到第7节的经文。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成灾。这一个灾跟第三支号的灾相似，不过也比它更严重。在第三支号的灾里面，江河的三分之一受影响，而这里是所有的江河受影响，水源完全切断，这意味着人类生命的灭亡。经文说，掌管众水的天使，他是神在地上的水务总监，这显示天使的任务也影响到神的创造之物，他们管理宇宙的一些具体事物。我们看过四位管风的天使，现在这位天使宣告，神的这个审判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所行的都是公义圣洁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是你的错，不是神的错。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经文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一种报复。拿刀剑呢，必被刀剑所杀，流人血的人必流其血。他们是属神的人寻道，现在他们要喝他们所流人之公义的血。经文又说，祭坛中有声音说，这是指在祭坛下那些圣徒的祈祷。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这里他们的祈祷得到应允了，神等了很长的时间才施行公义的审判，不过最终他们的祈祷得神垂听了。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第四位天使带来的灾，这一章的主题是有关七位天使倒下七个愤怒的碗。我们看过头三位天使倒下的愤怒的碗所带来的审判，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位天使带来的灾祸。下面我们来读圣经，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我要读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六章八节九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曾经预言过，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有关太阳的异象。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记载着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要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旧约中有多处的经文谈到，在大灾难期的审判是由于太阳过于炎热所引起的。在申命记第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他们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 在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以赛亚书第24章第6节说，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以赛亚书第42章25节又说，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灼起来，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马拉基书第4章第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作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只要主改变一下天空的大气层，只要他使地球靠近太阳一点点，我们就不能存活了。以赛亚先知所遇见的景象令人惧怕。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但是属于主的人要得到他的保守。诗篇第121篇第6节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虽然这个应许对我们今天来说没什么意义，但是对于在大灾难期的信徒却是莫大的安慰。经文又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神之名，他们不求神是怜悯，反而亵渎他的名，这显示人心是邪恶的。任何的刑罚都不能洁净他，改变他。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跟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11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里说兽的座位上，这表示第13章的第1个兽是一个人，它也代表一个国家。兽的国就黑暗了，这表示是一种奇怪的黑暗，那将是可怕的事。太阳的热力增加，反而使到四周围更黑暗，而不是更明亮。热力越大，光明却是越减少。请注意，这黑暗与埃及所遭遇的第9灾，就是黑暗之灾，极其相似。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0章21跟22节。先知也预言过这将临到的黑暗。以赛亚书第60章第2节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约珥书第2章第1节第2节和第31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赞，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第31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除了以赛亚和约珥之外，其他先知例如拿鸿、阿摩斯和西班牙都提到这将临到的黑暗。我们的主也证实会有黑暗临到，他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24节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现在我们回来看启示录的经文，第16章第10节说，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试想想，这些愤怒的碗所带来的灾难是何等的痛苦，但是这并没有使人远离邪恶。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点事实，第一，神倒下愤怒的碗，他是公义的，主耶稣是审判之主，他负责施行审判。第二，人却不因受苦而悔改。使徒保罗曾经这样预言，他在罗马书第2章第4节第5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现在，神公义的审判果然来到了，而人继续硬着心不肯悔改。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第1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6章第12节，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河在圣经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在创世纪第2章提到它，其后圣经提过它25次之多。在这里，它与第6灾有关，它最早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最终它要成为人类文明的坟墓。这河夹在东西方之间，长1800里，其中一半的河道是可以航行的，它宽而且深，所以军队很难渡过。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有人解释说，因为他是从幼发拉底河另外的一边渡过来的。幼发拉底河是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地的东边，创世纪第15章第18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河也成为罗马帝国东边的边界。到审判那日，幼发拉底河要神迹般的自己干掉，这样就是东西方相通，那么东方的王就可以派军参加哈米基多顿大战了。在过去，铁木真从东方来征服这一带的平原，成吉思汗也是一样，幼发拉底河干了之后，东方大军就可以长驱自入巴勒斯坦地。世界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东方，他们不大接受福音，却是会接受敌基督。你能想象吗？千千万万大军攻入巴勒斯坦，以至于死伤众多， 血流成河，且伸到马的脚踝。现在在第六与第七愤怒的碗之间是一段插曲，在这插曲中，约翰给我们一些详细的资料。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三、十四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是哈米基多顿大战，战火马上要点起，我相信那是等到在大灾难期中间的时候，军队从北方下来，战争马上爆发，战场伸展到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到约瑟法谷和以东山那一带，战事要持续三年半之久。然后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结束这一场的战争，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公义的日头要升起来，他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地狱的三巨头，就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的行动一致，强迫列国攻击以色列，以便摧毁神在地上的目的。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些应许，也给了亚伯拉罕以后的人一些应许。神与希伯来民族立了约，那些约要坚立不变，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对于信徒也是坚定不变的。我要很小心地指出一点，今天有一套的神学被认为是保守的，但是他认为神已经完全不理以色列民了，他否定了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并且说神不会应许他向以色列民所做的承诺。这一套神学系统把神的这些应许完全属灵化，这种用属灵的方法来看圣经，最早是来自北非的早期教父俄里根所提倡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圣经是一本真实的书，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因此他激动全世界起来对付这个小国，在大灾难期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认为这一种把预言属灵化的解释，虽然现在被许多解经家所接受，但将来它在教会里会成为异端。现在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所展示的景象。第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好像青蛙，到底他们是真的青蛙吗？埃及地当年所遭受的蛙灾是真正的青蛙，在这里也可能是真的青蛙，不过我倒认为他们是象征。赛斯在他的启示录讲章里对于青蛙有以下的评论，他说他们是灵，是污秽的灵，是邪灵，他们是由龙、兽和假先知差遣出来的，他们被拣选出来去激动世界，为要把神从地上除去， 他们好像青蛙，是因为他们从宇宙的污秽可怕的泥沼中出来，在世界的黄昏阴暗之处做他们的工作。他们爬行，发出咯咯的声音，使列国的耳中充满了他们那些嘈杂的响声，一直到他们使全球的君王和军队起来，与羔羊以及羔羊一切的能力做最后的抗争。这些灵是从地狱出来，去煽动世上的君王权势，召集他们成为撒旦之崇拜者的庞大军队。今天我们看到新闻传媒成了一种宣传工具，去为人们的目的服务。新闻媒体能够把公众人士洗脑，这正是那邪恶的三巨头想要做的。他们要洗世上列国的脑，使他们与以色列征战。只有主耶稣能够阻止这些行动。以色列的帮助不是来自北方，也不是来自南方，或者是东方，或者是西方，他们的帮助是来自耶和华天地的创造之主。下面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持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看啊，我来像贼一样。基督不会对教会说我来像贼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绝不会欢迎一个贼的。主耶稣不会像贼那样来到教会，但他会像贼一样在大灾难期的末了来到地上。经文又说，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是什么衣服呢？有人解释说，看守圣殿的首领会在夜间四处巡视，看看那些守卫是否警醒。如果有人睡着了，那人会挨打，或者是他的衣服被火烧着。而我是这样的解释，不要失去你的衣服，你要穿着基督的义。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哈在希腊文是山的意思，米吉多是在以色列北部勒斯垂伊伦平原上的一座山，那一带有极肥沃的土地，也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虽然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强迫世界列国与以色列对抗，然而他们的行动不过是实现神的话罢了。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七、十八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 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经文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这是基督再来之前最后的审判，这是一系列的七之中最后的一个七。换句话说，这是大灾难的末了。基督要来释放属他的人，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给地上带来真正的和平。让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他现在是审判之主。这里又说在空中，这是指太空。主耶稣基督掌管着太空，他要从太空来。这里又提到电，在前面提到愤怒的碗、号和印的时候也提到电，不过愤怒的碗这提过六次。新耶路撒冷是没有电的，所以这里不是指教会。我们看到以色列要从大灾难出来，那144000余数要度过大灾难，他们会至死忠心。我们也知道有众多的外邦人受神的印记，他们也要从大灾难中出来。我再重复说，教会不必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期，神有两种拯救人的方法，一种是把他们提去，使他们脱离灾难；第二种是在灾难中拯救他们，正如他在洪水的时候保守挪亚一样。神会在大灾难期拯救人，不过教会不在其中，因为教会是在大灾难来到之前被主提去了。经文又说，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这里并没有说明这大声音是谁的，但我认为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没有别人。他说成了，这是他第二次说成了。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过成了，那是救赎大功成就了。人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要是拒绝他的救恩的话，将来就要面对审判。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基督说成了，摆在前面的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有闪电、声音、雷轰，宣告审判将要临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坐。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经文又说，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神的话很清楚地指出，在大灾难期的末了必有大地震，震撼整个的世界。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6章19节到21节。启示录第16章19节到21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孽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月种一他连得。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协助神，这样就结束了大灾难期。那个时候会有大地震，使耶路撒冷城分裂为三段。虽然镇央是在耶路撒冷，但所波及的范围甚广，连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就告诉我们地震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破坏程度之严重。巴比伦在启示录第14章第8节也提到这城。那一节的经文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下面两章会详细地谈到巴比伦。经文说，各海岛都逃避了，这显示大地震使海岛的位置都移动了。最后的审判所带来的灾祸是下大冰雹子。这个冰雹每个大约重一他连德，希腊的一他连德大约重66磅，犹太人的一他连德大约重114磅。在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的仇敌也遭遇过冰雹。约书亚记第10章11节说，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一场大冰雹就结束了大灾难期。启示录第16章我就讲完了。接着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7章。我们在启示录第17章跟第18章要看见两个巴比伦的审判。在第17章我们会看见大灾难期的被盗教会，在第18章这是看到宗教的巴比伦和商业的巴比伦。关于大灾难，的确是有许多细节我们很难得到共识的，不过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必为此困惑，因为很多的细节要等到世界进入大灾难，世界面对每一个危机的时候才会清楚些。谈到17跟第18章的两个巴比伦，我们会问，是有两个巴比伦吗？他们是位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吗？或者是他们是同一个地方呢？等我们接近救赎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明显的答案。现在看来是两个不同的城市。在17章这里所看见的是神秘的巴比伦，那一个宇宙性的被盗的教会。启示录第2章第18节到29节所描述的推亚推拉教会要成为大灾难的被盗教会，他会把目前世界一切的大系统，例如罗马主义、新教主义、异教、邪说和各种的主义都联合起来，甚至于连我们所称为的独立圣经教会在大灾难期也会加入这一个大组织而称自己为教会，实际上它并不是教会。圣经称它为淫妇，这是普世性的合一教会。这一个系统的地点是在罗马，罗马城是建造在 七座山丘上。这里说的城，也许是指罗马。不过普世教会协会的总部设在日内瓦，这也包括在内。另外其他地方如洛杉矶也有他们的机构。巴比伦之所以称为奥秘，是因为它的起源。最早的时候，人们在巴别塔想与神抗衡，巴比伦在邻路的领导之下成了一切假宗教的发祥地。现在邻路的梦想实现了一半，因为那个宇宙性的教会控制着那个兽。那本该是基督心腹的教会，在这里却是成了一个淫妇。这个教会犯了属灵的淫乱罪，把自己卖给了教会。这正是圣经说的，他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的教会。我们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四章看过七个教会，我曾经指出菲拉铁菲教会是代表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的教会。主耶稣对那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指大灾难期。真正的教会不必经过大灾难，他在大灾难期来到之前被提，并不是某些宗派被提，而是主的教会。凡是在基督里的都要被提，不过仍然有一些留下经过大灾难。那些留下的并不是真正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称他为淫妇，那是一个假的宗教系统。在大灾难期前半段时间里面控制着那兽，他却是被兽所憎恨。到了大灾难期后半段时间里，那兽毁灭了那淫妇，以建立自己的宗教。有人这样评论淫妇的系统，说那被淫妇的系统所控制的兽起来反抗他，把他以及他的系统完全摧毁。毫无疑问的，那淫妇的系统与对兽的敬拜起了竞争。那兽为了要使自己成为唯一的敬拜对象，因此就毁灭了淫妇。我们在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中看到巴比伦将会重建，而在这里它又被摧毁。宗教的巴比伦会被兽毁灭，商业性的巴比伦要被基督再来所毁灭。宗教的巴比伦为兽所憎恶，商业的巴比伦为世人所爱。宗教的巴比伦在大灾难后期三年半的开始被摧毁，商业的巴比伦在大灾难后期三年半的末了被毁灭。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也提到同一件事。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无法描述这可怕的景象。那淫妇 处是假教会，那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个罗马帝国我相信是由敌基督一手恢复起来，他也得到假教会的协助。经文说大淫妇，就是指真正教会被提之后仍然留在地上的部分教会系统。那留下来的教会是由不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组成，他们从来就不是基督的身体，这批人要经过大灾难。这里说大淫妇坐在众水上，根据后面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众水是指广大的群众和列国，那淫妇将控制全世界。经文又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表示在那期间教会与政权有一种不圣洁的联盟。今天我们看到那种把各国团结起来的运动正配合这种假教会的模式，我认为这种的运动是相当危险的，它将使到世界落在那两个兽的魔掌之中，他们会使用被盗的教会去辖制群众，而教会